几天以后，希特勒又出席了一个有15名容克地主参加的小型私人集会，并且在会上做了报告，再一次阐述了他对容克地主的态度。希特勒巧妙的伪装和雄辩的天才，使那些有影响的大容克地主们确信，希特勒的政治目标与他们的现实经济利益相一致，他们应该支持纳粹党。1932年2月25日，阿尔尼姆伯爵写信给新登堡总统，表示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理，并且阐述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啤酒馆暴动被捕入狱的教训，使希特勒深深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要想夺取并保持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又开始讨好军界。德国国防军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一直耿耿于怀，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重建昔日的军事大德国。为了取悦军队，希特勒于1930年10月声明，国防军居于运动之首，如果我们上台执政，那么国防军将重新成为伟大、悠久、高贵的人民军队。希特勒向国防军做出的明确保证，使一些陆军高级将领感到欣慰。他们认为，美好的时刻即将来临了。许多比较年轻的军官对纳粹党的宣传欣喜若狂，他们从希特勒关于扩军备战的诺言当中看到了晋升的希望。国防军中的一些人极力主张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们认为解决国防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只能由唯一的力量纳粹运动加以实现。纳粹运动是国防军实现扩军备战的巨大发动机。就这样，希特勒靠着吹牛和许愿、欺诈和狡辩、阴谋与权术，几乎蒙蔽了德国的各个阶层，终于爬上了德国总理的位置。希特勒就任政府总理，意味着他已经攫取了德国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权力。但是，以巴本为首的保守势力在新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在内阁中与纳粹党分享权力，并且试图对希特勒进行控制和牵引。而且，纳粹党在内阁的11个职位中只占了3个，处于明显的劣势位置。但是，希特勒并不甘心忍受保守势力对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他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全面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希特勒是个赌棍，他坚信，胆大就能得到。他是个完全没有道德观念、残酷无情的人，他只信奉权力，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为了取得更大的权力，他于1933年2月27日一手导演了嫁祸于德国共产党的国会纵火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破坏力最强的全球性反法西斯战争。
2月28日，发布了保护国民和国家法令，取消了魏玛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人身、言论等民主自由权利，确认法西斯的恐怖、迫害、拘捕制度。接着， 他又掀起了大规模的迫害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以及政治反对派的浪潮。他通过欺骗、拉拢和恫吓等手段，于1933年3月24日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授权法。这个法令规定，将国会立法权转交希特勒政府，其权力扩大到改变宪法，完全摆脱国会和总统监督，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总统颁布法令的权力转交总理，立法权与行政权由总理集中掌管。这样一来，希特勒就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了在兴登堡去世之后能够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力总统职务，1934年6月30日他又策划了血洗冲锋队事件，消除了纳粹党内与他争权的对手罗姆，铲除了党内和冲锋队内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并以此换取了国防军、大企业家和大地主对他接替总统职务的支持。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逝世。希特勒根据国家元首法，将总统职务与总理职务合并为一。同时，他作为帝国元首兼总理，拥有对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权。当天，德国国防军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帝国部长和官吏们也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样，希特勒便将德国的党政军大权一手抓起，成为一个超级大独裁者。德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和资源，从此就成为希特勒用来实现个人野心随意挥舞的超级大棒。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素养和资历是有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西线服役四年，只不过在连里当了个传令兵。这次大战间，他获得了铁十字奖章，这是对他这一级士兵不寻常的奖励啊。他把这个奖励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幸之一，始终把奖章挂在自己的胸前，一直到他自杀身亡。这是希特勒身上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物，他想以此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曾经是一个第一线的士兵，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富有军事才能，但是他过去的军队的经历对于担任德国最高统帅这个职务来说肯定是不够格的。因此他很注意通过参加军事演习、操练和表演去掌握军事词汇，通过倾听下面军官和持有激进观点、不满现状的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和批评，去掌握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细节。尽管希特勒的军事经历并不辉煌，但他对军事却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热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借助军事实力实现他对外扩张、称霸全球的野心。在希特勒看来，雅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人，是最优越的民族，是大自然的宠儿，是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而强者统治弱者是上苍赋予的权利，天经地义，无可指责。他确信上帝选择了日耳曼人做主宰种族，因此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德国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波及到61个国家和地区，有20亿人卷入，5120余万人死亡，最终以德意日法西斯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他的外交方案从来就不是什么修订边界的问题，而是要给德国人民在今后100年中带来足够的生存空间。希特勒认为，为保证一个民族具有当时应有的广大而富庶的生存空间而流血牺牲，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他认为，他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对外政策的目标，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五天，便在对国防军高级将领发表讲话时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商品出口是无益的，因为到处都在大力发展生产，而世界的吸收能力有限。德国唯一的生存可能是移民，但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太小，在德国本土移民的可能性有限，因此首要的任务是建设国防军，依靠国防军也许还可能争取到新的出口，甚至可以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并使之彻底日耳曼化。希特勒上台初期，德国在军事上处于软弱的地位，他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但是，由于受凡尔赛合约的限制，他对公开重整军备还是有所顾虑的，因此在外交上他更多的是采取隐蔽的手法，也就是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扩军备战，在橄榄枝的遮盖下往战争的火药桶里面不断地存储炸药。上台伊始，他就放出要同西方和平合作的空气，表示愿意签订任何庄严而互不侵犯的条约，同时向西方多次表白，德国重整军备是针对东方的，要西方放心。1933年11月16日，希特勒故意挥舞橄榄枝宣称，战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战争只能使事情恶化，战争将会毁灭我们的种族，人类的精华，而且到时候亚洲及布尔什维主义将统治欧洲。然而这些完全是希特勒言不由衷的骗人的鬼话。早在他上台之前，他就对他的党徒泄露过内心的秘密，借布尔什维主义的幻影以遏制凡尔赛合约体系的势力，让他们相信德国确为防止赤祸的最后壁垒，这是度过紧张时期消灭凡尔赛体系和重整军备的唯一办法。我口头上可以讲讲和平，我内心却想着战争。这是希特勒声东击西的最好的自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反法西斯战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卷入其中。
希特勒上台后，立即跨出了彻底撕毁凡尔赛合约和全面扩军备战的步伐。193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西方各国首脑提出一项和平裁军的方案。希特勒认为，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地表演一下。于是，他第二天就发表一个演说，表示德国积极响应罗斯福的建议，唱的调子甚至比罗斯福还要高。他说，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情，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德国并不想进攻别国，只想谋求安全。希特勒的一番花言巧语，把西方国家弄得神魂颠倒，赢得一片喝彩声。英国垄断资本的喉舌《泰晤士报》狂热地吹捧希特勒的要求是驳不倒的，英国保守党的报刊则把希特勒当成了救世主，说他给惶惶不安的西方带来了新的希望。希特勒看到他放出的和平烟雾开始奏效了，就下令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在会议上要求取消对德国的军事限制，承认德国的权力平等。五个月后，希特勒又发表广播演说，要求军备平等，声称他的革命完全针对着共产主义，是确保和平的意愿。他借口军备不平等，宣布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接着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另一方面他又向法国眉目传情，说什么德国愿与法国和解，声明除萨尔问题之外，德法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原因。希特勒企图把法国拉到自己一边，以免法国向他发难。在这以后，希特勒便采取种种公开的违约行为，破坏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一切军备限制。对希特勒的扩军备战行动，英法等国出于反苏反共的需要，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就这样，希特勒没费多少力气，就使西方上了他的圈套。1933年6月，希特勒指使法西斯造谣专家、法西斯德国的牛皮宣传部长葛佩尔制造一个外国飞机入侵德国领空的谣言，以便为将来德国建立空军寻找借口。葛佩尔坚信，谎言重复多次就会变为现实。于是，在他的精心策划下，柏林各大报第一版以头号标题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新闻，赤意侵袭柏林。有来历不明的多架外国飞机飞临柏林上空，官方立即根据这条伪造的消息大做文章，要求建立警察飞机。1934年2月29日，德国航空部长格林又通过英国《每日邮报》记者表明了态度，说德国应当拥有一支国防航空队，其实力应相当于法、比、捷、波四国空军总兵力的 30% 到 40%。 就这样，1935年3月10号， 德国便从秘密转为公开，宣布正式建立空军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一场伟大正义的战争，人类为这场战争付沉重代价。
希特勒大施流氓手段，一方面通过造谣为扩军来寻找借口，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的抗议耍无赖。1934年3月29日，德国的年度军事预算急剧增长，明显违反了凡尔赛合约的精神。当英法等战胜国对这一点提出抗议的时候，希特勒竟然毫不客气地答复说，凡尔赛合约限制德国军备，但是并没有限制德国军备的费用。面对这种典型的流氓语言，英法等国目瞪口呆。希特勒得寸进尺，胆子是越来越大。增加了军费以后，他又开始恢复兵役。1935年3月16日，他抓住法国宣布兵役期限增为两年的机会，宣布了一项建立国防军的法令，实行普遍兵役制。扩充德国军队的12个军、36个师，大约50万人，从而把1919年凡尔赛合约规定的德国军队不准超过10万人的条款撕得粉碎。宣布国防军法令的当天，希特勒亲自参加阅兵典礼，大肆炫耀德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希特勒这种肆意践踏凡尔赛合约的行为，英法政府只提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抗议，作为例行公事，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的制裁行动。在西方国家的纵容和姑息之下，希特勒的气焰更加嚣张。1935年5月21日，希特勒又一次在和平的烟雾弹的掩护之下，提出扩充海军的新要求。他在一次演说中竭力表白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还抛出维护和平的13点建议，鬼称和平是德国的基本信念。德国丝毫没有要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因此也不打算参加海军竞争。德国愿意把德国舰队的吨位限制在当时相当于英国的35%以内。